根據《官媒人民日報》同新華社九月底嘅綜合報導，十九屆中央第八輪巡視將對25家金融單位展開常規審查，深入挖掘佢嘅領導高層可能存在嘅政治偏差。呢25家金融機構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在內嘅11家國銀或者金融控股公司、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同國家外匯管理局3大監管單位，同上海、深圳2大證交所、4家保險公司以及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內嘅5家各有投資單位。針對呢個細節嘅有限公告，《華爾街日報》喺10月12日星期二引述不具名嘅知情人士嘅指出，呢項審查將會由中國嘅最高反腐機構主導，針對佔據中國經濟核心地位嘅25家金融機構展開廣泛審查。報道話，中央中紀委10月起將進駐呢25家機構嘅辦公室，檢查放款、投資檔案以及申報記錄，並且要求佢哋解釋同民企曾經達成過嘅交易或者決策，例如佢哋同地產龍頭恒大、網約車巨頭滴滴或者係金融科技公司螞蟻等私企，是否有過重甚密嘅錢銀關係，或不當嘅借貸助長營建熱潮等問題。如發現不當往來者，將遭受到正式調查，且日後恐遭起訴。在這次審查當中，中共高層亦都會檢討金融界主管的薪酬問題，可能大撼一些金融肥貓的薪資。報道說，這些是習近平在明年年底爭取第三任任期之前，為引導中國經濟偏離西方式資本主義所採取的一項舉措。由於習近平一直都對金融圈人士持懷疑的態度，大紀元時報亦都引述專家分析，習近平這個舉動是要進一步斬斷黨內權貴和金融市場間的關係，或者掃除他在黨內的反對勢力。不過位於新加坡的《紅色資本主義》這本書的共同作者庫納扎霍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在恒大和華融這兩大債務怪獸所引發合約計5400億美元的債務違約危機之後，中共進駐檢查各金融單位並不為過，而且亦都可能可以抽出舉出獨職或者貪腐分子，因為中國一黨獨大的體制本來就很容易滋生貪腐。就算習近平打貪打了近10年，譬如華融前董事長賴小文還是有機會受賄近18億人民幣，大約是2.5億美元。
This is people being corrupt under Xi Jinping. Same sorts of problems.
霍伊說，習近平治理之下，還是有人貪腐，一黨獨大制固有的資本就是貪腐，因為在體制內沒辦法問責，所以這些貪腐問題一再發生。霍伊又說，他認為是華融的虧損問題催生了這一次的審查，但是無論是恒大或是華融，中國整體的債務問題是長期結構所導致的，拿金融圈個別人士開刀無濟於事。以恒大為例，民間房屋買氣熱絡之下，地方政府不斷高價出售土地，建商亦都瘋狂咁樣買地借錢起屋，並且推高房價，以拉抬公司業績，直到出現泡沫。
The business model for China has been
霍伊話：呢啲就係中國嘅商業模式，不計代價嘅增長，而且係靠舉債打造出嘅成長，呢啲先至係問題嘅所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剛亦都話，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比美國少，但房地產總市值超過歐美日的總和，這個就是很嚴重的泡沫。據恒大前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的估算，中國住房市場在2020年的總值達近63億美元，是美國的2倍。許成剛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房市虛半，泡沫遲早是要破的，目前中國政府使用了各種措施令到市場不能夠交易，或者是漲跌幅限制來到挺住房價，以維持房市健康的假象。
中國的房地產實際上是面對了非常巨大的壓力，如果它是一個正常運行的房地產市場的話，你會看到的現象就是房地產會垮掉的。
許成剛說，中國的房地產實際上是 面对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房地产会垮。但是之所以你没有看到，原因就是它不允许交易，它实际上并没有交易。当没有交易的时候，没买，这样价钱就停在那个地方。许成刚认为，只要房价走跌，无论是办了按揭的屋主，或是土地抵押借贷的建商，就会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甚至面临破产清算。而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只要一崩盘，整体经济就会全面垮了。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野村控股的估算来到显示，中国地产开发商总计背负住5兆美元的庞大的债务。许成刚又说，中国房地产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两家银行不当放贷所滋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中国最大宗的债务是地方政府欠下来的，在2015年总额就已经高达了45万亿人民币。部分地方政府假如不能够继续借钱，就还不出本金甚至利息，这些是中国政府未来要面对的最大危机。许成刚解释，90年代末期地方政府接受香港商人的建议，出售国有土地来解决他的财政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因此兴起，亦都一度助长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但是除了卖地，地方政府还拿国有土地去抵押借贷，以增加公部门的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增长。
靠他们这么多年拼命的借了钱，才使得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债台高筑带来的。
许成刚说，靠地方政府这么多年的拼命地借了钱，才使到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由债台高筑、高的杠杆率带来的，就是一面维持经济增长，一面每年在抬高杠杆率。抬高杠杆率就是增加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增加风险，所以一面在维持增长的速度，一面在增加经济面对的风险，这个就是长期积累出来的情形。他又说，全中国三级政府总计有上万个融资平台，仗势住中央不会任期破产垮台，亦都就是经济学上面所谓的软预算约束，因此无节制地举债，直至今日债台高筑，资不抵债。软预算约束指的是当一个经济体遇到财务上面的困境的时候，借助外部组织的求助得以继续生存，这样的一种经济现象。许成刚又说，中国的经济成长都是靠债堆出来的，因此并不健全。90年代末期，中共曾经一度执行经济改革，解决软预算约束的软肋，而且当年受惠于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加入 WTO 之后所引进的大量外资外企，才令到当时的经济危机缓了过来。但是他说，这一次的债务危机，中国虽然已经透过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管控和软预算的操控来到暂时压下危机，但是他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前景看法非常不乐观。许成刚说，中国的家户收入少是内需不振的主因，亦都是中国经济只能够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来到支撑的结果，但是在债台高筑的体制之下，出口等其他增长动力都已经出现疲态的前提之下，中国经济开始走跌的前景几乎无法避免。
之后的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小，然后国内它有民营的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压缩，再加上内需不足，给它带来经济增长没有动力，所以几个东西合在一起，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延缓的。
许成刚说，今后的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少，然后国内它又对民营的部门用各种各样的压缩，再加上内需不足给它带来经济增长没动力，所以几个东西合起来，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九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50荣枯线之下，仅有 49.6， 显示制造业开始衰退，引发外界的揣测，中国经济很可能即将经历30年以来首度的衰退。投资银行高盛亦都已经将它对中国第三季 GDP 的预测调降到零。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日凡认为，中国债务问题可能尚未达到危险的红线。
国际上的一般是 GDP 的120%， 超过120%的话呢，就是危险红线。中国现在隐形债务是多少呢？很难算得到。On paper， 中国并不算很高。
张日凡对美国之音话：国际上嘅一般系 GDP 嘅120%，超过120%嘅话就系危险红线啦。中国目前隐形债务系几多，好难算得到。在账面上来讲，中国并不算很高。不过张日凡亦都说，来自国企、地方政府甚至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都可能衍生账面下的隐藏债务，未来都需要中央政府来到兜。根据高盛九月底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已经由2013年的160,000亿元增至去年底的530,000亿元，相当于GDP 的52%。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